几年下来，孩子们爱上了旅游，江默默则是打算趁着环境没有污染严重，还没有雾霾的时候把全国都游一遍。两天后，江默默就带着孩子们出发了，去安徽爬黄山，然后在山里小住几天。仇宝力气特别大，1米6的男孩子背了个比他个子还高的背包，走起来竟然轻巧无比。江默默则是定制了2个帐篷，几个睡袋，几个充气垫子，还有煤油灯、酒精炉子等野外炊具等。开车过去最起码需要3天在左右，商量过后，所有人都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路上，所以干脆坐火车过去，然后再借一个安徽地方厂区的销售办事处的车开着。江默默提前打电话联系好车子，然后在暑期的第一周后带着孩子们出发了。秦天一大清早开车送了老婆孩子去火车站，眼巴巴地看着几人朝着自己摆手离开，无奈地回去工作。黄山的空气特别好，仙气缭绕的。江默默前世在大学期间爬过一次黄山，对黄山印象特别好，就感觉里面似乎有神仙似的。这辈子他身体素质已经不是同日而语了，所以打算去看看黄山到底有没有神仙，也满足自己上辈子少女时期的一个幻想。火车没有直达的，中途转车然后继续出发，走了一天后终于到了，好在下车办事处的销售经理就开车来接了。几个人倒没觉得累，就是大夏天的，捂了好些天，除了江默默每天清早在卫生间用空间的水擦洗下之外，3个孩子身上都酸了。熊宝整张脸皱成了包子，嫌弃的不要不要的，差点都要气哭了。这孩子最是爱干净了，要不是喜欢旅游，早闹着要回家了。到了招待所休整了一上午，吃吃喝喝洗澡，然后稍微睡了会，江默默就开车带着3个孩子出发了。黄山县如今正在开新路，本地政府也是想着发展下旅游，但是新路刚开始修，江默默一行人只能磕磕绊绊地走小路过去。到了地方上的小镇，找了一户条件不错，家里特别干净的人家安顿了下来，车子就停在他家院子里。一开始江默默还担心不好找住的地方，等到了才发现根本不是难事，来旅游的外国人还挺多的，旅游当然得吃住了，花花国的老百姓最会做生意了，马上就发现了商机，开始把自己家里空置出来的房子给收拾出来了。花钱收拾干净整齐，然后凑钱借钱买棉花新布料做新的褥子被子床单，很快的就有人入住了，然后赚钱了。还有不少人家开始大批量的养鸡鸭鱼，游客们得吃啊，一只土灶炒鸡咋地都要40块钱吧，赚个大半儿是轻轻松松的。江默默住的这家人姓吴，本地人，吴家夫妻俩穿得干干净净的，除了他们之外，还有儿子儿媳妇和一个女儿，家里空余出来4间房子，一看都是新盖的，一水的新被子褥子，房子也宽敞。到的时候，都已经下午3点了，这个时间上不了山。所以江默默直接让孩子们休息，又和老吴两口子说了下晚饭和第二天早饭的事情。于是在外面溜达了一圈的母子4人，晚上吃了一只香辣的锅鸡，锅边上贴玉米面饼子， 还有一个大的炖鲢鱼，超级好吃。鲢鱼吃完了，还下了面条在里面，那味道真是绝了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几个孩子妈妈出去转了一圈散步，然后回来烧水洗洗，早早的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4点，江默默就起来了，穿好衣服出来的时候，老吴两口子已经在灶房里开始煮玉米碴子粥了。按照江默默说的，给煮了10个鸡蛋和一些玉米面饼子带着，其他的就在这边吃。头天剩下的鸡杂，今儿早上老吴老婆用辣咸菜给炒了，夹在玉米面饼子里吃的那叫一个香辣可口。几个孩子起来洗漱，吃了早饭，就背着大包在天边刚有一丝鱼肚白的时候，跟着老吴家的儿子出发了。之前江默默就请了老吴家的儿子帮着给带个路，带到山路口就可以了。江默默是要给算钱的，老吴死活不愿意，吃吃喝喝住的，江默默都给不少钱了，带一点路就不用钱了，江默默也就没坚持。老吴家儿子是个实诚人，硬是把几人送到半山腰，看着几人没啥问题才离开。一家四口，江阳的体质稍微逊色了点，其他人都没定点问题，就连娇气包熊宝都健步如飞，哪怕身上背着个巨大的书包，也不见他喊累。江默默在外面走着，时不时退后一些扒拉下江阳。丑宝和熊宝俩虽然小，可到底遗传了秦天那变态的体质，出生时候体质就特别好。可以想象下，他两个儿子从生下来长到现在连个感冒都没有。熊宝小时候哼哼唧唧没病，就是爱撒娇而已。所以别看熊宝最小，身体素质是一点都不差。走了4个多小时，江阳感觉自己肥都要炸了，可是自己老妈和两个弟弟竟然就出了一点点汗，他实在是没脸说休息下。好在江默默看了下时间和位置，找了个地方让全体休息下。江阳一屁股坐在丑宝铺的垫子上，大口的喘着粗气，累得要命，腿都要断了。熊宝嫌弃的坐在最远的位置，看着三哥那个没出息的样子，又从保温杯里给倒了一杯热水让他喝。江阳喝了热茶，瞬间就舒服了，看着远处的青山松柏，听着鸟叫，心情也好了不少。江默默则徒手上了旁边一个石山，丑宝跃跃欲试，也想跟着妈妈爬上去看看。只是妈妈上去之前就警告过了，她要是敢离开地面，就小心她的屁股。丑宝可是知道自己老妈的，那下手比他爸还狠呢。据上次他不听话打得他3天下不来床，他还记忆犹新呢。江默默顺着石山体爬上去之后，到处看了下，发现了不少草药。简单采集之后，转了半个小时就下去了。几人也都休息好了，江默默就领着三儿子继续爬山。2个多小时的样子，终于到了山顶。现在山顶转了一圈看了下，风景真是好，空气真是没法说，清凉凉的。休息了会之后，江默默查看了下，朝下又走了一个坡，在一个避风的无人小拐弯停了下来，让江阳带着两孩子开始搭建帐篷，自己则带着攀岩的工具朝着山顶去了。江默默找了位置，在没人的时候朝着山峰下面爬了下去。自己本身就是风系异能，可以利用空气对冲行进飞行， 所以江默默看着像是爬在山壁上爬行呢，实在悬在半空中。四处开始查看，挖了几株百年人参以及上千年的灵芝，还有些巨大的野生菌之后，江默默才慢悠悠地准备往回走。刚起身，就听到一声尖叫。啊的一声，声音特别尖锐，像是女人，又像是少年。江默默顺着声音开始在山林里飞奔起来。如果有个无人机在上空拍摄，就可以看到江默默就个和一只袋鼠一样在林子里飞窜。绕着侧面的林子转了大概半圈的时候，江默默就看到了两个高壮的男人在和一个女孩子对打。那女孩子约莫1.6米左右身高，艰难地在躲避对方的攻击，一脑门子的血，显然刚才那一声尖叫估计就是因此而来。江默默窜了几步走上前，距离打斗圈子还有5米的位置停了下来。三人早在江默默窜过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他。少女以为江默默是那两个男人的帮手，两男人还以为江默默是少女的帮手，不由都放缓了攻击速度。此时江默默却站在5米处看着，三人心里就开始怀疑，这女人只怕和他们谁都不认识，不然早就加入进来了。于是少女先喊道，快跑，快离开这里。两男人对视一眼，留下一个最强大的，另外一个飞快地朝着江默默速跑过来。江默默猛地朝后退了几步，然后就在男人近前的时候，身体猛地朝后，然后腾空，半飞起来，看着就像是轻功特别厉害。然后江默默手从包里摸了一把，脚冲着空中踩踏，像是在登云似的，一个朝前扑，一棍子就敲在男人的脑门上了。江默默手里的铁棍可不是什么普通的铁质，而是定制的一款合金棍子，看着朴实无华，其实一根棍子就重150斤。江默默敲打的位置是经过精选的，只会流点血，然后晕过去。江默默根据男人速跑的速度算出来他的承受力和体重，一棍子敲下去之后，那男人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就倒下去了。然后江默默通的一声跳在了地上。那边因为少了个人，少女那边就轻松很多，两人打得很是焦灼。少女因为有点担心江默默就不时地回头看，结果一看就看到了江默默一棍子把人给敲翻了，惊得嘴巴微张。那男的怒吼一声，一拳袭击到少女的脑门跟前。江默默此时也看到了少女正在转头看自己，见男人拳头袭击过来的瞬间，就把手里的合金棍子给扔了出去。